今天证道的经文取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十七章五到二十三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列王记下》十七章五到二十三节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并且到撒玛利亚来围城三年。何西亚在位第九年，亚述王占领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安置他们在哈拉，在哈伯河和哥撒河一带，以及在马代人的各城。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从埃及法老的手下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的神。他们随从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的风俗，以及以色列诸王奉行的风俗，以色列人暗中做了不对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在他们所有的城市，从哨站到设防城，到他们自己建筑丘坛，又在各高山顶上和每一棵青翠的树下树立神柱和亚舍拉。他们在各丘坛上奉献献祭和焚香，好像耶和华从他们的面前掳去的外族人一样，又行恶事，使耶和华发怒。他们又服侍雕刻的偶像，耶和华曾警告他们不可以行这事。耶和华曾借着他的众先知和先见警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从你们的恶道上转回吧，谨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律例，就是我曾吩咐你们的祖先和借着我的仆人众先知传递给你们的一切律法。可是他们不听从，反而应着自己的景象，好像他们的祖先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的祖先立定的约，以及他对他们的警戒，却信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跟从他们周围的外族人。耶和华曾吩咐他们不可跟从他们的行为，他们丢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吩咐，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柱像，又做亚舍拉，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和服侍巴利。他们又把儿女用火烧为祭，并且占卜行法术，出卖自己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使他发怒。于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连犹大人也不持守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吩咐，随从以色列人所行的习俗。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人的后裔，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掠夺他们的人的手中，直到把他们从自己面前完全丢弃。因为他自从使以色列从大卫家分裂出来后，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做王，耶罗伯安却引诱以色列人不去跟从耶和华，又使他们犯了大罪。以色列人就跟从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恶，总不转离，以致最后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自己的面前赶走，就像他借着自己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于是以色列人被掳离开自己的国土，往亚述去，直到今日。读经到此。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被神丢弃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只想报告一下齁，今天晚上我就会跟我家人去旅行，然后我会九月不十月九号我会回来。 回来新加坡，然后十号呢就会我会就会在教会。好，所以在这段时间你们就找松恩传道。你们找宋恩传道，然后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找两位长老，我相信他们还有执事，他们会帮助的。好嘞，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雨水，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健康，也赐给我们有疾病的时候。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看顾、你保守当中。主，我们把今天所要聆听的都带到你面前。愿主你的宝血洗净，主啊，若我们有罪，有罪是无法来见你的面。因此求神你宝血洗净，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再次的自由的、感恩的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赐给我们有颗听得明白，并且愿意顺服、遵守你话语的心，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把当中有弟兄姐妹，他们身体软弱，他们有病了，也把他们交托给你。特别要纪念到彩兰、彩燕，还有美美的父亲，就他们都病了。求主你纪念他们，保守他们，愿主你也赐给他们有个康复的身体。我们把我们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与我们大人、小孩，还有朋友说话。主，你是那活生生的上帝，你不是偶像，你不是那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听、有手有脚不能动的那位上帝。你是活生生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引导的上帝。哦，你是真实的上帝，你是充满恩典、怜悯、慈爱的上帝。主啊，今天求你再次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吗？古早味，来，古早味，来，每次讲古早味的时候，就是说它是一个，它是在谈古早，通常我们是谈到食物，好，来，新加坡有古早味，东南亚这个东南亚应该有啊，那东马西马，尤其是东马西马，他们都有古早味，好，来 ，traditional taste。它是通常我们会回味我们过去所吃的一些食品，然后呢，今天我们又很想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味道，这个叫做古早味。OK， 所以我本身很喜欢吃这个虾面 ，All right， 有两摊的虾面我特别喜欢，一个是在美之路的虾面，一个是在它的分行是在东海岸路的那个虾面，然后它是那个很有古早味。我特别怀念那个古早味，它的汤，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真的让我回想我小学的时候所吃的那个味道。小学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小学我有一次我吃了它的面，我忘记还钱，我回到学校去，那个汤主跑到学校来找我，后来找不到我。Alright， 后来还感谢主，我的同班同学提醒我说你还没还钱，我才回去。所以我记住那个事情，古早味是我很喜欢吃，尤其是这种以前的跟以前的味道很类似的这种食物，我很喜欢。那但是问题是，我们每次找古早味的时候，我们看新闻 ，right， 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哦，有些古早味的摊主或者店主，他年纪老了，他没有力气再继续去煮。继续经营这样的一个食物，哦，这个店或者这个摊叫关起来，哦，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我不懂你会怎么样，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哎呦，这个古早味又没有了 ，OK。然后接下来有些就是说 ，OK， 有些老板呢老些年纪老了，他呢就要把这个生意的这个版权还有食谱的秘方卖给另外一个人，哦，就有人买咯，花了几百万买这个古早味的这个秘方。但是你知道吗？通常买了这个秘方的人，他们往往把原有的那个摊主的那个味道给换。Alright， 巴亚列巴有一间烧腊饭 ，OK， 是以前是古早味的，但是后来版权秘方卖给一个新的一个人的时候呢，味道完全不一样，哦，生意就差了很多。哦，我有按错吗 ？OK，Sorry。那但是呢，你通常。摊主他也没有人买，秘方太贵没有人买，怎么办呢？ 孩子没有兴趣去接手做这样的生意，孩子没有兴趣经营这样下去，所以这个古早味的味道就没有了。而通巴鲁有很多这样的古早味，可是孩子不接受。那这是叫人很感到惋惜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更应当叫我们感到惋惜，就是呢，还不只是孩子，这些孩子哦，不愿意接手父母亲的这个生意，或者是继承这个古早味的这个味道 的生意。但是我们更应当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是否有一天会离开上帝，会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时常要问，我们的孩子将来是否会像你们这些做父母的一样，一生都来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他们都知道信主的父母亲，他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认识耶稣，跟随耶稣基督，一生都会充满着恩典，还有充满着许多的安慰。所以孩子们，你们是否愿意和你们的父母亲一生都来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紧紧的来敬拜这位耶稣基督呢？那牧师时常会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我时常会注意，属于今天没有来，我特别注意，因为我会尽量在给他们可能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两个主日我看不到人了，我会开始打电话，通常我会打电话了，然后不然就是寄短信，发短信给他们。那我会在有限的时间去联系他们，或者去探访他们。然后通常我要提醒这些人 alright 提醒他们，这些人就是说，如果一旦有养成一个不来参加聚会、参加崇拜的这个习惯的时候呢，往往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来参加崇拜的这个习惯所会带来的危机跟他的后果。所以我们身为父母亲，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我们要时常告诉孩子，我们要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要和孩子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呢？虽然有些孩子会到其他教会去，但是尽可能身为父母亲，身为老师们，你们要鼓励把孩子带到同一个教会，一同的来敬拜。那和孩子一同的敬拜有几个原因，很好的原因。第一，让孩子们知道，无论他们功课有多忙有多重，敬拜上帝是我们身为父母亲跟孩子的责任。敬拜上帝是恩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第二，我们要同时和孩子一同的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同时也在这里一同的想起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和孩子一同敬拜，是要彼此的提醒，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先祖的神，也是我们这些一家人的上帝。哦，彼此的提醒。同时我们要提醒孩子，也提醒自己，神是和我们立约的上帝，他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话，顺服他的话，跟随他的话。同时他也是一个会行管教的一个上帝。这是约的内容有两个层面，第一是祝福，第二上帝会管教或行审判，一定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孩子，或同时我们跟孩子一同的来敬拜，在这里一同敬拜是目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一同的来诉说上帝的作为。 What God has done for you。同时一起的彼此提醒，彼此的得安慰，因为孩子会忘记，我们也会忘记。我们同时和孩子一同敬拜上帝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一同的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彼此提醒。我一家人能够在同一间教会敬拜上帝，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和福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告诉自己，和孩子一同的来敬拜上帝的重要性。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国终于被毁了。它是一个谈到一个末代皇帝 ，right？ 是 last emperor， 就是 Hosea， 他是何西亚这个皇，还有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国为什么会被毁了呢？ 当然你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他是讲到几个，他是讲到因为亚述国来攻击以色列国，同时他就使到这个何西亚王来顺服这个亚述王，并且向他进贡。而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也谈到说，这个何西亚王后来他去找埃及王，找埃及王联盟来反叛亚述王。接下来呢，何西亚以为他找到靠山，他就不再向亚述王进贡。因此呢，亚述王很生气，就去攻打以色列国，并且抓住这个王何西亚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第五节就说，亚述王就开始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并且在撒玛利亚围绕这个撒玛利亚三年。围绕三年不是一件好事情，基本上一切的饮食、一切的材料、一切的供应都被割断了三年。那接下来第六节就说，何西亚王在做王第九年的时候，亚述王就攻占了撒玛利亚，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国去了，从此以色列国就被消灭了。那个是在主前722年，以色列国就消灭了。哦，这句话是一个很沉重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当所罗门建国的时候是多么辉煌的一件事情，如今这个国家却被完全毁了，人民开始被掳到亚述国各地去。那如果你今天你问那些不信主的人，你问他说为什么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会被毁了呢？他们会告诉你，哦，因为何西亚王这个王不听话，因为何西亚王他违背了跟亚述国的这个盟约，所以亚述王很生气，就来攻打他们，是双方导致双方不和，带来了战争，导致这个国家被占领被掳掠。这是人不信主的人会如此的看以色列国被毁的原因。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的看这个国家被毁的原因。圣经怎么看呢？圣经却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经带领他们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主要的原因。我们要注意，无论你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将来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世人会回想你在今生所做的事情，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你这个国家或者看你这个家庭。但是上帝永远会有他属灵的角度来看你这个人，看你这个家庭，看你这个国家是为何走到这个光景。上帝有上帝的标准。上帝属灵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忘记了那赐下恩典的这位上帝。为什么我们要和孩子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的恩典的人。 We are very forgetful by nature. We always forget the grace of God, the love of God,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in our life.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worship together as a family. 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注意哦，上帝永远会看我们这一生是否是一个感恩，向上帝感恩的人的家庭还有这个国家。所以从第六节到第七节开始，上帝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审判这个国家，这是他的原因。所以第六节到第七节是谈到主要的原因，基本上他这个是个标题， It's a headline of the news. Alright, 是个标题。而第六节第七节是这个信息的标题，这个国家被上帝审判，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这位爱他们的上帝，这是标题。然而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二节，或者是第八节到第二十三节，是讲到他的细节，为什么他们会被审判。 所以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是谈到他们为什么他们去敬拜偶像的那个宽度还有那个阔度 alright 是那个广度跟阔度跟宽度 the extent of the idolatry。 第二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更细的来谈论为什么这些人不断的在抵挡上帝哦，他的深度 the depth of the rebellion。 最后这里也谈到这些被上帝所审判的人也是上帝所丢弃的人。什么叫做被上帝所丢弃呢？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哦，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的信息是谈到被上帝丢弃的人。或许对一些不信主的人来说，哦，没有上帝，被上帝丢弃没有什么不同，反正我这一生我的日子过了这么久以来，我也是一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一个是日子里头，没有关系，被上帝丢弃就被上帝丢弃咯，以后还不是日子照过咯。但是真的吗？被上帝所丢弃就是这样简单而已吗？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结论，到底被上帝所丢弃，以色列国何西亚这个王被上帝所丢弃是什么意思？跟你跟我今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很重要的重点。OK，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些人他们是如何的敬拜偶像。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来，你们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给我们看见的，他们是从暗到明的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首先这些人做了什么呢？这些何西亚王还有以色列的诸王还有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知道有上帝的这个国家。然而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他们是挂着名的来敬拜这位神。而同时这里圣经也说他们好像先祖一样是暗中 discreetly, secretly, privately, alright, 是敬拜做了些对不起上帝的事情。他们私下的去暗中的去效法外族人敬拜偶像。似乎当他们私下去做暗中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上帝看不见一样。这是他们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他们就一步一步的不但自己暗中做，他们圣经也说他们接着为自己做什么呢？为自己建筑丘坛。就是说从每个人一个一个的变成一家一户的，开始明目张胆的在所有的城市做什么呢？建筑他们的丘坛。城市里面什么叫城市？哦，新加坡是一个城市，所以到处你想象到处他们都有丘坛，敬拜偶像的地方， city planning, alright, 在城市规划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第三，他们还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不但在所有的城市建造丘坛，他们也开始在烧站还有设防城的树立丘坛。那这些为什么圣经会谈到这些地方呢？因为这些烧站或者是设防城 Alright, 是在哪里？通常是在旷野，是在郊外的地方。 哦，他们在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些哨站，还有这设防城呢？因为这些目的是为了保护牧羊人的牲畜、羊群、牛群的地方。同时，这些设防城也是建在一个郊外的地方，主要是为了提防敌人进入你的疆界的这个地点。所以，从城市。 他们慢慢的建造这个筑坛，这个丘坛呢，到许多深山野林、郊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在建造这丘坛呢，已经是一个来到一个不但这是从岸到明，甚至已经从城市到郊外的这个地方了。郊外，不只是在郊外，他们还在各山顶上。 你看到有山，山顶上就有一个祭坛，山顶上就有一个敬拜偶像的东西，不只是在山顶上，甚至他还说每一棵青翠的树上，树立了神的神柱，还有亚瑟拉。哦，一个神不够，我还有亚瑟拉。同时，也甚至是英文的圣经形容什么地方呢？就他形容。 All and every， 就说你看到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山顶，还有每一棵树 ，every trees，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祭坛、丘坛。哦，你想一下，在从城市到郊外，从郊外到山顶，山顶到树上，都有这些偶像的敬拜的这个文化色彩，还有这些风俗的时候，你身为一个旅客，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跟观点？ 其实以色列国今天他们所犯的罪，从城市到郊外，从郊外到山顶，从山顶到树上，树立每个丘坛跟敬拜偶像，不是一件新鲜事。今天你只要坐飞机到巴厘岛，哦，巴厘岛这个地方，好多年前我大学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去那里考，去读一些考古的功课。 我们就学习到底巴厘岛这个建筑学有什么东西是它的背后有什么信念。首先，他们每次在他们的庙的门口一定有这样的建筑物。那这个建筑基本上是在告诉你，这是通往天堂的这个记号象征 ，Alright, a gate to heaven， 这是第一个他们会告诉你的。第二，你会慢慢的发现在巴厘岛哦，他们是一个。 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印度教跟佛教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宗教，right？ 所以他们有一些礼仪很像佛教，可是又好像不是佛教。但是他们很多被印度教所影响。因此呢，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不只是这样哦。你看到他们的庙的背后这些塔，right？ 这些塔呢，right？ 基本上都是单数的，3、5、7、9 ，right？ 都是单数的，为什么呢？跟佛教的信念有关系。那因此，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巴厘岛这个地方，以这个信仰敬拜偶像这个信念呢，已经深深的影响到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色彩、他们的整个雕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风格、他们的风景，还有他们的旅游。哦，真的。 以色列国也是如此。在大学第二年，一大群的大学生就去那里做研究，每个人就把这些文化色彩、风景、建筑物，还有这些他们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并且呢就做了报告。每个人对这个地方都带来赞赏的眼光，给予评论。哦，每个人喜欢，因为充满许许多多的那种颜色。 很兴奋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但是呢，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厘岛。我的结论，我告诉老师，我的结论是这个地方是充满敬拜偶像的地方。原本我以为我这个功课应该是不会拿到好的成绩，原本，但是那个老师后来给我的分数还不错。哦，后来才发现到。 原来这个老师也是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老师，哦，真的，他刚刚相信耶稣。 哦，他是一个很喜欢这类的东西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感谢主能够从这些文化色彩里面、雕刻里头、风俗里头、建筑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到底它的背后有怎么样一个重要的信念。弟兄姐妹，以色列国和西亚国和西亚说和西亚王他们所敬拜的，今天其实如果我们睁大眼睛看，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世界，今天有太多太多的君王，太多太多的总统，就好像和西亚王，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好像以色列国一样。结果会是如何呢？就正如圣经所说，结果这些国家这些君王有一天是上帝要毁灭的地方，一定会，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国不但敬拜偶像，他们不但建立这些丘坛，不但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哦，以色列人还去服侍这些偶像。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疯狂的去建立丘坛敬拜偶像呢？哦，这是人的惰性，人的罪。我们往往看不见上帝，因为上帝是灵，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找的是那个看得见能够让我摸得到的东西，我才能觉得安全一些。我看得见，我摸得着，哦，我要找这样的东西。通常我们会以好像以色列人以为，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以为上帝没有办法给他们所要的，所以他们时常埋怨上帝，对上帝感到不满足，所以他们去敬拜偶像。所以有一个牧者称这些人的反应为 wilderness response， 就是说这个是旷野的一个反应。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时常会想到会要想回到埃及去呢？回到埃及就是说去敬拜偶像的意思，因为他们时常以为上帝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敬拜偶像时常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些人会敬拜偶像呢？因为他们看见这些偶像既然都是多国多数的国家所做的事情，所相信的，所敬拜的，应当是对的吧，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majority wins， 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会敬拜偶像呢？当他们在不停的在各地方建造偶像丘坛的时候，他们的心为什么会越做越多呢？从城市到旷野，到郊山深山野外，然后到山上，还有到每一棵树，为什么呢？只怕他们漏掉一个，这是缺乏他们的信心的一个害怕的地方。为什么许多人喜欢敬拜偶像，越拜的偶像越来越多？他们只怕漏掉一个，冒犯了其中一个神明，这是人的一个最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些家有许多的偶像，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越拜越多才有那个安全感，偶像越拜越多他们才能够同样的得到安全感。所以信徒们，这是敬拜偶像的宽度还有它的阔度。哦，你只要从一个偶像开始，你就一定会忘记了许许多多啊，你会越来越要求会更多。同时我们还看这些人不但是做了从暗到明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哦，他们随从以色列人，上帝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的风俗，他们在各丘坛上献祭和焚香，好像耶和华从他们面前掳去的外族人一样。那这两句话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两句话呢？因为这跟他们第二点有关系，后果第二点有关系。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呢？首先他们忘记了，他们忽略了上帝曾经在他们面前把这些敬拜偶像的国家给灭了，他们忘记了。哦，上帝灭掉这些国家是一个很凶很看起来是一个的确应该是叫人感到害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在处理罪的事情上，处理偶像的事情上，他绝不手软。而唱以色列人这一群人忘记了他们的先祖曾经看见上帝是如何在他们面前把这些敬拜偶像的国家给消灭了，他们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忘记了这样的后果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他们忘记了其实上帝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个鲜明的旨意。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外族人外族人外族人呢？因为所有相信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外族人，他们是被称为上帝的子民，这是身份的鲜明。所以《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来，你们读一二三。
因为你是为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
是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最严其中一个最第二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不只是恩典，而是给予他们新的一个身份，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产业，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当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谈到说外族人外族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的一句话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忘记了，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给他们的一个神的子民的身份，他们忘记了这个身份。如今我要问你们，我要问我自己，我们是否记住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呢？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你是否活出是上帝的子民的这个身份出来呢？当你跟同事在一起，跟那不信主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否活出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子民的这个身份呢？或是你跟这些不信主的人一样，仍旧贪恋着这世上的东西？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从城市到旷野，从旷野到山顶，从山上到树上，每一棵树都在敬拜偶像，偶像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敬拜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偶像，从小孩到年纪老迈的人都有偶像。在过去的星期五乐灵团契里面，我分享了这几点。我们讲到贪婪的心，不同年龄层有不同贪婪的心，因为每个小孩子，每一个人不同年龄，心里面都要有一个偶像。首先我们来看，小孩子跟小孩子，他们会为了玩具打架，会去偷一些玩具。为什么？玩具是他们要的偶像。来到你小学生的时候，小学生尤其是今天的小学生，他们小孩子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哦，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哪里玩，度假的计划，家庭的度假计划会成为一个比较的一个偶像。所以有些小孩子如果去的地方好像只是去邻近的国家，哦，他们就，哦哟，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只能够带我去邻近国家，而不是去远的地方，这会成为一个偶像。弟兄姐妹，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偶像在你孩子里面心里面建立起来，要让教导你的小孩子，教导你的小学生，你要学习感恩上帝，无论如何预备为你们预备去的地方，那个是你要感恩的地方。哦，不要去敬拜偶像。同时来到中学的时候，会开始比较功课咯，你去什么学校，你的孩子去什么学校，哦，这从学校成为了无形中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偶像，成绩的对比也是一个偶像。所以身为父母亲，有些时候或许你给自己太多的压力，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会不会是因为你有这个偶像呢？当然孩子要忠心，要好好读书，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结果就交给我们的上帝。哦，偶像中学生。接下来未婚者跟结婚者也有对比的，未婚的人会羡慕，哦，如果有他这样的一个伴侣有多好， 这是一个偶像。有些人是守独身的，守独身的你就不要去羡慕那些结婚的人，结婚的人你就不要去羡慕那些守独身的人。每个都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预备，上帝的带领，不要成为你的偶像。同时工作人的对比，我们会比较工作，比较薪水，比较我们的产业，你有住几房式的主屋，三房式五房式，或者是公寓，或者是半独立，或者是 good class bungalow。 Alright， 我们会比较，你工作几年了，你工作七八年了，为什么我七八年我的薪水跟你差这么远。这是偶像，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比较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没有对上帝感恩。中年层，来到中年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年龄咯，我们比较，你的皮肤怎么样啊，你好像比我的还粗活啊，你开始哇涂啊涂这个涂那个，那这也是一个偶像。来到这个年龄，如果你是每天照镜子看你的皮肤美不美，跌倒了怎么办？这是偶像。上帝给你的生命，上帝所保守的，我们都要感谢上帝，你要满足于上帝。老年人也会有比较的，在家中你会比较我的孩子是否比他这个家庭的孩子更孝顺，我们会比较。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疯狂的敬拜偶像，从城市到旷野，从旷野到山顶，从山顶到树的每一棵树，因为他们不能够满足。这个罪是一个很大的罪，到今天仍就是如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永远对上帝感恩。无论你是在处于哪个年龄，处于哪个阶段，属于哪个阶级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个身份是很宝贵的一个身份。我们要感恩，不断的感恩，常常的来感恩，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第三，我们来看他们又是如何抵挡神，到什么程度。来，第十三节到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人不但到处去敬拜偶像，建立丘坛，而在他们各自的生命里头，在生命里头，他们是一个采取了一个完全忽视上帝的存在的罪，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我们怎么可以看到他们是甚至完全把上帝忽视上帝的存在呢？首先他们拒绝上帝的吩咐，还有上帝的律例，拒绝。reject。上帝的话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拒绝。第二，他们不只是不听，他们还故意忽视。Right， 故意忽视。这里为什么讲是故意忽视呢？故意忽视谁呢？先知，过去先知，旧约里面的先知，不断来到主他们面前提醒他们，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说，他们你走开，走开，我不要管你。我还要听别人的东西，故意忽视。 圣经说这些人是硬着自己的颈项的人 ,stiff necked。硬着颈项不是一个好话，不是说你有骨气。硬着颈项这句话乃是说，就好像当时他们在耕田的时候，他们的牛有一个轭 ,alright, yoke。所以当这个牛在通过这个轭去控制它的方向的时候，这头牛突然间不走这个方向，它转另外一个方向，怎么样拉都拉不回来，这叫做 stiff necked, 硬着颈项的意思。所以每次圣经形容这些人硬着颈项的时候，基本上就好像那一头牛不听主人的话的意思。所以这些人故意忽视上帝多次透过先知的提醒跟警告 ,stiff necked, 硬着颈项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看见他故意忽视你给他透过圣经的提醒跟警告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 ,you are stiff necked, 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句话。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不只是忽视 ,ignore,God's reminder and warning, 他们甚至不信服。这里又谈到不听从、不信服，他们厌弃。All right, did not believe, they rejected God's word, 厌弃 ,rejected, 从不信、从 ignore, 从这个、从 ignore, ignore 到他们不相信，甚至后来就厌弃了。哦，你们很烦，你们在讲，我厌弃这一切。所以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加深，后来就丢弃了上帝的一切吩咐，圣经把它翻译为 left God's commands, 离开上帝的话语。哦，他是一步一步的。好，接下来他还不只是离开上帝的吩咐，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吩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偶像来取代。所以这里讲说他们做了两个牛犊，是取代上帝的。不只是这样，他们还自己去敬拜更多的神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还有服事的巴黎，越拜就越多咯，天上的万象 The universe。 所以今天你看那些泛神论的人，敬拜泛神论的人，相信泛神论的人，泛神论是什么呢？什么到处都有神，石头有神，木头有神，那棵树有神，天空的宇宙就是最大的神，这是泛神论。所以敬拜宇宙的万象，天上的万象 is pantheism, 泛神论。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甚至不只是离开上帝，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把儿女用火焚烧献上去。为什么会把儿女献上去呢？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孩子出生不久 baby,就放在那个偶像，那个用铜所做的偶像那里，在那边烧。为什么要这样做？基本上是很自私的一个信念，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父母亲把孩子这样献上作为祭的时候，把这 baby 刚生出来不久的 baby 献祭给那个偶像，这样烧死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因为那个偶像，他们相信偶像会给他带来更多更多的好处，很自私的一个父母亲。他们也敬拜占卜，也行邪术。同时圣经说这样的人是出卖自己的人， sold themselves, 出卖自己。所以这样的人站在上帝面前，不只是他们抵挡上帝，有一天上帝说，你们是为了自己，你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出卖自己的人， you sold yourself。 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如何从拒绝上帝、忽视上帝、不信服上帝、厌弃上帝、丢弃上帝、用东西取代上帝，甚至为了自己的好处把他女儿献给偶像的这些出卖自己的这些事，整个过程的时候，哦，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就好像是完完全全的对一个爱他们的父亲不理不睬的一个孩子一样。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一个知道父母亲，一个爱他的父亲，可是从头到尾就是对父亲不理不睬，这是以色列人在做的事情。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他们从头到尾就是不只是忽视上帝的存在，他们对上帝的话语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忘记了从上帝的话语里面能够有得到什么的安慰，什么样的指引，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忘记了。上帝的话在他们先祖里头曾经警告，曾经安慰，曾经引导，他们是知道吧，他们忘记了。所以我们要问你，你们是否享受从上帝而来的话语呢？你们是否喜欢读上帝的话语呢？你是否知道，当一个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聆听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会带来怎么样的帮助跟不同吗？跟一个不来上帝面前聆听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有什么不同吗？你知道有他的不同吗？哦，有这样这个清教徒这么说，他说当一个人他养成了与神交流的交通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他能够，上帝能够透过他的话语预备他来面对任何所发生的事情。 This will prepare you for whatever may take place。 当你与上帝有交通有交流，你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他能够使到你能够平稳下来，你能够安静下来，你能够感到安稳，并且的来面对一切的一些突如发生的事情，它也能够让你有心里面的一个平安，使你能够胜过一切的诱惑跟试探，还有试炼。一个人如果有习惯跟神交通，哦，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沟通，是一个交通，是一个 enjoyment， 是一个你永远不愿意让任何的罪来干扰的一个 enjoyment。当你养成这习惯的时候，真的，如今祷告是件很美的事情。你会把其他东西给放下，把一切的干扰你的一些信念给放下，单单的就是来听上帝的话。当一个基督徒，他是安稳的来到上帝面前，他聆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在面对他的这个苦难，他会顺服，并且也从中得到支持还有安慰。不然的话，他说在他心里面他会感到烦躁，他会感到没有耐心，他也没有平安。通常这样的人是缺乏跟上帝有沟通并且聆听上帝话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珍惜上帝的话语。以色列人不珍惜先知所带来的话，上帝的话，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上帝的话很宝贵，上帝话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安慰，就算你在临死之前，上帝的话能够给你带来安慰。还记得上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谈到一个老人家，我透过视频我来安慰他，因为他是要离开世界的那个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已经离开世界了，而他的女儿告诉我，他的母亲在他年老的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从起初已经开始有这个失智症。哦，忘记好多东西，忘记认也不太认人，什么都忘记，忘记时间，忘记吃饭，忘记孩子的脸孔，忘记孙子的脸孔，只有一个东西他没有忘记。诗篇23篇。Oh, beautiful. 所以上帝的话能够在你离开世界那个片刻会给你带来安慰跟指引。哦，你不要去敬拜偶像。偶像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任何的引导跟帮助。一个完全忽视上帝的话语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圣经说这些人信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虚无，虚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希伯来文是叫做 worthless， 叫做 useless， 就是成为一个毫无价值没有用的人的意思。当你敬拜偶像， 你以为偶像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价值，但是偶像是后来你会发现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几个月前，应该两三个月前，我告诉你，有个老人家他要除偶像，记得吗？在那个家庭营，老人家信主，他要除掉偶像，他花了好多钱，好多年前他花了好多钱去买那些偶像，很美的偶像，还有那个插香的那个叫什么？香炉，花了好多钱，所以他跟他的牧师讲，牧师好不好这样？你把我除掉偶像，但是你不要把偶像毁掉，我要把偶像卖出去，卖出去了。我看我儿子要不要？我儿子不要，我卖出去至少有一些钱可以拿回来。老人家，但是他问了好多次，没有人要买偶像的价值。不只是这样，你敬拜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你敬拜金钱，你就只爱金钱，你只想到金钱。你敬拜偶像，你的生命是死的。诗篇105篇讲，为什么偶像是死的呢？因为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听，有手脚不能动，不能走，是死的。所以你敬拜偶像是死的一个人，在灵里面是死的，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怜悯你，朋友们，求主怜悯你。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只要你愿意回到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子民。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所有的父母亲，你们的孩子有些时候接触到其他的朋友的时候，许多年轻人现在喜欢看星座 right， 尤其是他们在追求明星的时候，明星 right，明星会看什么双子座什么座都好。哦，他们会看，哦，这个明星跟我一样哦。所以你的孩子的朋友或许都在看这些星座 horoscope。哦，你要提醒他，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很好玩的东西。很多年轻人看这个好像觉得很好玩。所以他们每天还没有出门以前看个 horoscope， 今天这个讲什么？双子座在讲什么？今天我会怎么样 ？Alright。所以孩子会养成这个习惯，你要提醒孩子，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这是从说谎的灵而来的信息。你要告诉他，我们要养成一个信靠上帝、相信上帝的话语的这个生命，一生就是被上帝所使用的这个生命。所以记住，你们不要去看 horoscope。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就是这样，他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就看 horoscope。 哦，你是什么星座？什么蝎？有个蝎子座什么？天蝎座 yeah， 我不懂yeah， 我只懂有螃蟹吧，没有什么。 anyway， 他们就是这样看，有就是这样看。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孩子，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被他们所感染到。 Alright， 因为当你今天去看 horoscope， 去看星座，你明天你会看风水。很多人今天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他们也甚至把风水看作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知识，这个不是知识。风水不是值得你去看的东西，你要相信上帝，上帝能够掌管你的生命，看顾你的家庭，哪怕可能最近你家里面好像发生很多事情，这个跟风水没有关系。你要亲近上帝，回到上帝面前，不要去看风水，那是说谎的灵所带来的资讯。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当这些人没有价值的时候，无用的时候，上帝就被上帝看为是个被神所丢弃的人。来，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一二三。
就像他借着自己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只是以色列人被离开自己的国土，往亚述去，直到今日。
好，这里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连犹大也失陷了。犹大是南国，犹大的是比较有更多敬畏上帝的君王，这个国家后来竟然也去敬拜偶像。这是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呢？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是在提醒我们这个罪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就算你过去你的祖先你的父母亲是很敬畏上帝的父母亲跟祖先，但是记住，这个罪诱惑你离开上帝，对上帝不感恩的罪，去敬拜偶像的罪，他在这世界的罪，仍旧今天会捆绑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孩子们。这是连犹大也实现了。第二，你需要注意的事情，上帝这里这些红色的字里面，刚才我打出来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四个东西。第一，上帝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上帝把他们 remove them from his sight， 上帝把他们从他面前给赶出去。第二，上帝给厌弃，耶和华厌弃他们， God rejected them， 把他们交给掳掠他们的人的手中。第三，上还讲到说，知道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完全的丢弃 ，until he had cast them from his sight， cast them from his sight。第四，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自己面前赶走 ，the Lord removed Israel out of his sight。短短的几节经文，18节到第23节。就重复了三次，这些人在上帝面前被赶出去。这句话不断的重复，是在告诉你，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后果。当一个人被上帝所丢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难道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神的日子吗？还是神以后不再理睬你，你也不需要理睬上帝， OK， 你不睬我，我也不睬你咯，是这样吗？若是这样的话，今天许多生命里面没有认识神的人，当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或者有什么亏损地方。对这些人而言，他们的日子照旧过，但是这绝对不是被上帝所丢弃的意思。所以上帝丢弃一个人，被上帝丢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明白。第一，首先这些人被赶出了应许之地，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在这个应许之地来活出他们的，上帝给予他们的这个目的，见证上帝为上帝打战打胜仗，并且使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上帝。但是如今他们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再也没有人会来欣赏这个地方了，这个国家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目的， The loss of purpose。 第二，当一个人被上帝所丢弃的时候，他是一个被神所拒绝的人， They have become a rejected nation，没有人要的一个国家，到处都有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死了600万人，到处都是犹太人，死掉600万个人，为他们被分散，跟他们过去的罪有关系。A rejected nation。第三，被上帝丢弃是什么？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民族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满足上帝的目的，荣耀上帝的目的，没有那个价值。当一个人不能够满足，不能够荣耀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不愿意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是白活的，你是一个活在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 当一个人被上帝所丢弃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与神团契跟亲近的生命的意思。因为在应许之地，他们是能够透过先知、透过祭司与神亲近、与神团契，但如今没有了，被上帝所丢弃。所以因此这些人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领受上帝的话语还有恩典跟安慰，这是被上帝所丢弃，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些人被掳到其他的亚述国去，只是这样而已哦。你说哎呀，只不过是失去一个领土而已吗？不是这样。其实你要注意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大夜三点多，中三点钟，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意思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这句话是上帝，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离弃我，这句话是罪的结果，最可怕的一个结局。最可怕的结局不只是说你到阴间去，或者是你丢在火湖里面去，最大的结局、最可怕的结局是上帝不再与你同在。所以耶稣因为扛了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因为有罪，他完完全全上帝离弃他。这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当一个人有罪在阴间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无法在享受上帝所赐下的普遍的恩典的人。在阴间，在火湖里面，将来我们面对上帝审判之后，所有敬拜偶像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离开上帝的人，他们会在火湖跟阴间，或者阴间或火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不但是以上帝被上帝所离弃，他们是那无法再享受像今天那样享受恩典、普遍的恩典的人。你要雨水吗？没有了。你要阳光吗？没有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阳光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雨水的地方。难怪那个财主在阴间的时候，他说：“拉撒路，拉撒路，亚伯拉罕，请你叫拉撒路给我一点水喝。”那个地方不像今天再有雨水跟阳光。所以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们今天仍旧在享受耶稣基督上帝所赐给你的普遍的恩典。被上帝所拒绝的人，他们无法再像今天你们在世的时候能够安稳的睡觉跟休息。在阴间或火湖里面，你们也没有办法再听到上帝的福音而悔改。那个时候你要悔改太迟了，太慢了，不可能了。在那个地方，你也没有办法再有机会去到教会，好像今天你来到教会一样。在那个地方，当上帝离弃你，把你撇在火湖或阴间的时候，或阴间或火湖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听到再次的见证圣灵的工作，给你带来安慰的工作。在那个地方，你也没有办法再能够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跟朋友聚在一起。当你被上帝所丢弃，在那个地方，你是每一个时刻每一秒钟你都是活在上帝的愤怒的里头。 Living in the wrath of God in every single second， 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上帝的愤怒里面。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地方让你想起你过去是如何拒绝上帝、丢弃上帝。在永恒里面，在阴间或在火湖，你将成为那被上帝永远所拒绝丢弃的那个人。以色列人在他生命里面，在生平里头，他们拒绝上帝，丢弃上帝，后来也被上帝所拒绝跟丢弃。盼望这个不是你的生命， 英国有一个学者 C.S. Lewis， 他讲一句话，他说将来在天上，其实如今在天上的圣徒是谁在那里呢？在天上是属于那些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但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上 sorry， 在阴间或在火湖里面是属于那些只行自己旨意的人。 C.S. Lewis 他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谈了这几点，不要成为一个忘记上帝恩典的人。无论今天是否有下雨，无论你是否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任何的理由都好，不要忘记回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上帝，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第二，不要去敬拜偶像，每个年龄层都会有偶像，你们要特别注意，敬拜偶像的人是因为你对上帝不满足，你不感恩，最后你抵挡，你轻看上帝的话，你就是在抵挡上帝。所以今天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里有一句话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还有对这些曾经来过教会亲眼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好的，是纯正的，是可安慰的，可是你们到头来选择离开这正道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使你们重新悔改，这是一个警告，求主帮助你们不要来到这个地步。所以第六节说，如果偏离了正道，就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在钉在十字架上面，公然的羞辱他。所以你不要等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你才回想这事情，你才懊悔，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趁你今日你还有那个生命的气息，你快快的回到上帝面前，再次的回想过去你所领受的道，曾经亲眼看见的见证，圣灵曾经给你的安慰，回到上帝面前重新悔改，不要去爱这世界，敬拜偶像。所以有的信徒们，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来一二三。是的，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了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上帝丢弃他。哦，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个重担，这个罪的后果。感谢上帝，如今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赐下圣灵，耶稣基督的圣的这个应许是真实的，我们领受的是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所以我们要时常感恩，带着虔诚的心，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这一生成为上帝所要使用重用的一个人，不要成为一个被神所丢弃的人。愿主怜悯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相信在历史里面，救赎历史里面，你让我们看到许多的功课，许多的警告，还有许多你要我们所谨记的事情。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或者是国家，若离了你，主他们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求主你看顾这里每一个人，甚至在家中养病听到的人，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保守我们，苏醒我们，警戒我们，扶持我们，建立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看顾他们，你扶持他们，你怜悯他们，你让他们一生一世都走在主你的真理、你的应许、你的慈爱和恩典里头。愿主你也看顾我们家中 还有信主的朋友，还有家人，怜悯他们。主啊，求你圣灵感动他们，更新他们，重生他们，使他们有颗悔改归向上帝的心。主啊，垂听我们的呼求。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我们来用主祷文。